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呢，咱们聊聊上个星期28号，在美国著名的智库叫大西洋理事会，他刊出了一篇针对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文。美国后来有个就是政治网站叫 Political 啊，也同时进行了摘录啊，扩大了这篇文章的影响力。这个大西洋理事会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原来的工作重点呢是走北约这边啊，对北约组织成员国的重要政策制定呢有影响力。它原来就有着很深的国际关系和军事战略的特色。那么它的理事会成员呢，共和党、民主党两党都有。比如它的原理事会主席是原来是四星上将，叫琼斯，哎，担任过奥巴马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那他琼斯去当安全顾问，继任的参议员叫黑格尔，后来呢又担任了奥巴马政府的国防部长。哎，这有意思啊！过去在中共90年代初的时候，有一句政治玩笑嘛，说谁参军也没有江泽民参军牛啊，一当兵就当军委主席，说谁转业也不如杨尚昆转业的好。一安排啊，一离开部队安排地方工作就是国家主席。那这个大西洋理事会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刚才说的两位看了吧，老军头那一下来，哎，在大西洋理事会过渡一下，然后到政府里呢担任啊国家安全顾问这么重要的职务，或者原来在政坛混，到理事会过渡一下，又去担任最高阶的军事领导。共和党这边也有啊，就是川普的国土安全顾问啊，珀塞特，他也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这么一介绍，大家就有个底儿了。是什么？就是大西洋理事会啊，作为美国国家智库，因为他的成员你看都是美国的高层精英，所以对美国的国家政策走向呢有非常实质性的指导作用。因为这个智库成立之初，刚才说了，眼睛主要是盯着北约嘛，所以他也是一个有很强的军事战略影响力的组织。哎，介绍完他这个背景啊，咱们就回到这篇长文啊。这篇文章呢，表面上啊，你一看过去，最吸引人的就是两点。第一，它的名字叫做“更长的电报 ”（Longer Telegram）， 这是为了让人们联想到当年非常著名的凯南长电报。乔治·凯南呢是何许人呢？当时美国驻苏联大使，是个临时大使，因为前任大使呢，是病了，还是回美国赴任去了？然后他呢，作为这个特办嘛，他就变成了这个上升一级，变成临时大使。哎，那么他的这个电报英文呢叫做 Long Telegram 啊，就是凯南长电报啊。它总共是8000多字啊！你想，那40年代那时代发电报多贵啊，是不是啊？那论字数收钱呢，估计电报员都是说了，你花公家的钱都不心疼啊！8000字的电文，它非常深刻地分析了苏联的民族性啊，以及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在苏联获得政权。更重要的是，电文指出了美国政府必须放弃啊原来的跟苏联合作的这种天真幻想，哎，然后让美国人要通过自己的媒体啊教育美国人民了解苏联的真相啊，帮助这个重建欧洲来对抗苏联，而不是说跟苏联合作来重建欧洲啊。这个长电报在历史上啊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第二年1947年，马歇尔根据这封电报在哈佛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正式启动欧洲复兴计划，也叫做马歇尔计划。通过马歇尔计划的这个经济援助，从而固定了这个美国在整个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也杜绝了苏联继续对欧洲的渗透啊，形成了与苏联对抗的局面。那么现在这篇文章呢叫做 Longer Telegram， 更长的电报，啥意思？就希望取得比当年凯南长电报更重要的历史作用，有这么一个期盼，也暗示如今的中共与美国与自由世界的这个关系啊，要比当年苏联要更加复杂、更加危险，也需要更多的战略谋略来处理。哎，所以这是我一看，咱们说是表面这个看到的第一个意思啊，表面特点。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这篇文章啊，竟然是匿名的。你凯南这个长电报起了这么重要的历史作用，谁不想扬名立万？为什么你这个更长的电报却匿名呢？而且说了，大西洋理事会是一个地位很高的，成员也都是美国社会最高的精英构成的这个特点。 为什么这篇文章竟然要匿名发表，显然跟理事会一贯的讲名头啊、讲出身的这个做派不符合。是谁在匿名啊？为什么要匿名？自然就成了大家的猜测啊。我们今天呢就展开聊聊这篇啊更长的电报啊，是否说这个它能够跟当年的凯南电报有的一拼啊，形成真正的美国对华政策和对华的军事战略。这篇文章啊，到底是谁写的啊？咱们也跟着猜一猜啊。那么这篇电报内容非常多，我呢的确是花了接近三天的时间啊去研读这篇长文。实际上对于我们这样的了解中共历史、了解中国社会特质，也深深的了解中共体制运作方式，而且也成为了亿万被害者、被这个制度戕害的大陆人之一啊。对我们来说呢，这些冗长的内容当中啊，你会发现其实你根本或者说准确说是很难以找到真实的对中共惯例下的这个中国社会的切实理解。换句话说，这篇文章并不真正了解中共统治下的社会。要我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那就是这篇更长的电报实际上与近十年来西方主要的拥抱熊猫派，那些要求西方世界要给足中共面子，因此你才能获得与中共沟通的资格，这种所谓的中国通的论调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用词更加严厉而已。为什么要更加严厉的措辞呢？哎，我们一会儿啊再说。在这些内容当中啊，最关键我总结哈，大概主要有三个表达。第一啊，是川普的对华政策。川普尽管已经对中共的侵略行为敲响警钟，但是战略不清晰，缺乏清晰的战略目标，战术上混乱矛盾啊！这川普在落实与执行对华政策的时候自相矛盾，这是他想表达的第一个。第二个内容是美国应该明确针对中共的啊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习近平，把9100万中共党员和习近平为核心的习家军区别开来。第三，确定对华政策的红线啊，咱们我就根据这三项主要内容啊，我解读出来的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文章。其实就说这三个内容，我说出来，朋友们其实转念一想，已经不难想出这文章的这个撰写者、这个匿名者，号称前政府高级官员，他肯定不会是川普这个前政府了，不会是川普内阁，因为川普内阁当中这样的角色只有什么蓬佩奥和国家安全方面的高级官员，这些都是经历了四年的锤炼，从最初的你看这个国务院原来是蒂勒森嘛，从他那开始一直淘汰，一直淘汰，一直到大选前后还在不断调整高阶官员，但是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在后期是经历了复杂的美国国内政治、党派政治考验的，所以认为川普的对华政策战略不清的，肯定是跟川普不一条心的，肯定是与川普现行团队对华政策是走不到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肯定的，这个所谓前政府高官匿名者一定是更前一届的政府奥巴马时代的官员。哎，按照我的判断，以后等那名字出来咱们判断看看江峰说的对不对啊。其实谁写的再说了并不是那么的重要，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这个写手背后究竟是谁，他们要干什么啊。从内容的第一要点来看啊，这里面明显有着什么，就是否定川普外交布局，尤其是对中共的战略布局的意图。文章呢也不否认川普在对中共威胁敲醒警钟上面是功不可没啊，你川普就这一功劳唤醒老百姓啊，唤醒了两党啊，或者逼着两党唤醒了啊，醒过来。因为现在美国国会当中这个共和民主两党啊，对中共的态度上啊基本上是在比狠，哎，比狠。这正是川普四年以来持续不断的暴露中共，然后对中共强硬策略造成的。所以文章不能否认这一点，因为民主党内部已经确认了对中共要狠这个基调了，他不会反这个基调，但是又要否认川普的对华政策，否认他的政治遗产， 怎么办呢？哎，就弱化川普的策略，说你川普的这个政策嘛，就好像是你就是乱棍打死老师傅，哎，就是那种你没有章法，哎，不懂政治谋略，你瞎蒙的。事实究竟是怎样？川普真是蒙的吗？川普执政第一年，2017年做的事情，就是通过国防预算法案，以法律法案的形式，把中共当成了战略竞争对手，并排在了俄罗斯之前。哎，换句话说，就是你拜登的政策，要是不把中共当作第一号对手啊，你在未来4年你都违法。哎，那么整个川普的4年执政当中呢，他从遏制中共经济扩张，就是从这个贸易协议这时候开始，这是很好很妙的一招，方向非常准确，就是把握中共之所以做大，就是从克林顿时期人权与贸易脱钩了，美国硬生生的自己拿掉了自己对中共的制约手段，放任中共想干什么干什么，他就能挣那个钱。那美国要把这个事情翻盘翻过来，必须从中共赖以生存的经济着手。所以呢，川普是为什么那么看重贸易协议呢？就在这里啊，你看，可以通过协议就可以逼迫中共回到遵守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并因此啊，中共因此改变国内红色权贵霸占民族资源的现状，并通过控制经济资源来让中共失去什么？失去群众基础。因为很明显，邓小平时代为什么搞改革开放？那是为了挽回毛泽东时代的什么？社会要崩溃了，民心溃散了。从那时候开始搞，就是给老百姓经济上的实惠，这是中共能够继续执政与中国人民的一份社会契约。所以川普的贸易协议就是什么？第一，可以打破中共内部的平衡，让他们红色权贵自己掐自己打去；第二，可以打破中共与民众的合法性契约。这其实是非常清晰的战略步骤，朋友们看出来了吧？是吧？再加上后来军事上的南海、台湾问题，是吧？跟日本的合作、跟印度的合作，加上科技上包括华为的5G 问题，全面高压，在台湾问题上毫不让步。美国其实在2019年之前已经取得了全面的优势。进入2020年之后，川普团队进入了对华政策的第二个重大阶段。啊，这个第二重大阶段什么内容呢？一会儿我跟内容就走分析它这个长电报第二点呢结合起来说。啊，也就是说，这个更长的电报根本就不像凯南电报那样专注于啊对战略对手的深度的解读，啊，而是把力气用在了美国国内政治上，怎么去弱化前任川普的一些外交策略，这就已经充分暴露出来这篇文章作者的用意，是不是？他在打击川普的这个政治遗产。啊，此外呢，在过去的100多年当中嘛，美国保守派的对外经济军事策略，他总是在具体实施这个措施上，他就是要比民主党这边要略胜一筹的。有的人就说嘛，就是民主党口号喊得响啊，动作呢就看不见啊，共和党呢就是不爱喊口号，下面都是干实在的。特别是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民主党开始进入自由进步旗号下的极左翼发展阶段以后啊，保守派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上是更加卓有成效的。这一点我们一会儿就放在分析第三点的内容然后再展开说一下啊，各位看官不用太着急。那么现在回到内容的第二点，说习近平的事儿，究竟美国应不应该对习近平个人发力，还是针对整个中共组织集团进行打击？咱们就回忆一件事情吧，川普通过推特跟金正恩联系，俄罗斯也使不上劲，中共也使不上劲，日本、韩国都使不上劲，突然一下子跨过三八线，随机安排了跨越三八线的壮举。美国当时的主流媒体很酸呐，心里很不爽，绝大多数都把这个就说是啊，川普的个人秀，个人要出风头。但是我们大家平心想想，当年克林顿到朝鲜去是不是要出风头啊？他当时个子高嘛，对不对？还强迫坐在凳子上跟金正日合影，金正日的屁股底下放个垫子，是好家伙，一下看起来跟这个美国的总统快平起平坐了啊。美国在以往啊，以中共为主的六方会谈当中是可以说是节节败退。 你到金正恩这，金正恩是不断的去释放这个核试验的消息出来，是不是？但是你看看川普被称作的个人秀之后，朝鲜有多老实啊？北朝鲜多老实嘛，对吧？过去的两年当中少了多少麻烦，你听不见金正恩的声音了。那拜登一上台，大家知道看新闻了吗？说朝鲜马上宣布要核试验了，你以为这是偶然的吗？对朝鲜的绝对高压制裁，毫不手软的执行力，对不对？谁跟他打交道的银行制裁，谁跟他打交道的货运公司、船运公司制裁，这才是川普与金正恩个人交好姿态的充分的保障。我上面跟你交好，我下面是用力量来保障的，你不得不跟我交好，我给你留的只是面子，而不是什么。就像当年简单的屈尊前往朝鲜，坐在矮板凳上，那个才是战略目标不清晰，是不是？这个面上跟你打交道，实际上哎，跟你下狠手，这才是目标清晰。川普很长一段时间跟习近平这边就是这样，表面上称兄道弟，很多人不满意，那下手比历届总统比谁都狠。2019年以来，川普团队集中对中共发力，特别是第一次提出了啊，我们说进入第二阶段了啊，提出了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这是对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的完整挑战。长电报对于习近平本人的攻击啊，这个说是有效的。实际上咱们看看中共历史，在中共历史上对于大独裁者的攻击，也不但不能造成党魁与党徒啊与党徒们的分离，由于集权统治的这个特点，由于中共从江西苏维埃从延安开始的残暴，让党内的这个所谓政敌和不同的帮派反而会反方向纷纷效忠，外力越打击他越跟这个独裁者站得越在一起。照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什么，就是党内更加团结。而延安时期斯大林是不是想搞掉毛泽东？哎，毛泽东你看延安做得越来越稳。到庐山会议前，赫鲁晓夫是不是想私下联络刘少奇，联系彭德怀，都造成了中共党内高层啊主动站队，帮助毛泽东去对异己实行残酷清算。他要不跟这个独裁者站到一起，就什么就有被打倒的风险嘛，就这么简单。另外，中共的生存机制，它的这种邪灵的本质啊，造成了它可以无限忠于最高党魁，当必须背叛的时候，随时也可以出卖最高领袖。而中共呢，哎，换汤不换药啊，依然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从陈独秀啊，总书记吗？对不对？瞿秋白总书记吗？到王明不都总书记吗？甚至到后现代的，你看胡耀邦、赵紫阳不都是这个路子吗？啊，说背叛就背叛了。所以啊，习近平和他身边的习家军呢，啊，说打击他们就可以造成中共瓦解，这个观点是这个更长的电报当中我说最具备欺骗性也最危险的内容。无论习近平和他的集团是不是会在美国的外力下退出政治舞台，那么这份长电报的作者和他背后的反川普政治力量将可以继续与没有习近平的中共继续交易。看出他的目的来了吧？更别说我刚才分析的，他为什么说他危险呢？很有可能出现的是加速习近平向毛时代疯狂转向啊，并形成更加孤立野蛮的统治结构，给中国造成更大的灾难。啊，为什么这一次那么多华人朋友，可以说对中共看得清清楚楚的华人朋友，甚至还有广大的美国民众都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我上次节目跟大家说了嘛，我在小区里走，别人看我中国人的这个脸孔，还跟我说呢，你中国人吗？还日本人呢？最后一说中国人，他 CCP is not good， 说中共不好。哎，美国主流啊，跟我这么一个中国面孔人说中共不好，这过去都不可想象的。这都是因为什么？就看清了，因为这次或者是无能吧，或者是因为无节制的想跟世界自由世界为敌，这种狂妄造成什么病毒蔓延嘛？你蔓延之后，你想办法跟国际社会一同解决这问题好不好？不行，蔓延之后依然利用这种病毒带来的伤害，继续所谓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模式， 然后什么什么战狼外交，这不得罪了全世界吗？让全世界都看清了，所以全世界也看清了，只有彻底解体中共，尽管这个目标啊看起来啊更加困难，但是这个目标是唯一的解决方案。凯南电文实际上在1946年就看到了苏联强大与邪恶，也看到苏联的脆弱，所以他说就是让美国媒体教育民众看清真相就行了。那这个所谓更长的电文呢，反过来了，他似乎想把9100万中共党员形容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一股不能去抗拒的力量，实际上就反映了这篇所谓更长电文的硬伤，就是距离认清中共的反信仰、反神、反人类的本质，这种本质造成了中共根本上的虚弱。这一点上，这个长电文呢，根本就没有了解透彻。苏联是不是一夜之间没了？东欧是不是一夜之间也没了？哎，你要是把美国的举国之力去对付一个党魁和他的身边的习家军，你究竟是真糊涂呢，还是别有用心呢？哎，咱们这个叫结合着看，你得横向再比，结合目前中共杀赖小民的这个举措，你也结合海航破产的举措，你结合现在结构性的解体马云的蚂蚁集团，你就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习近平已经在对残存的江泽民集团的势力和当年那些老的红色权贵的残留势力和当年反腐的袍泽王岐山下重手了。你知道这个习近平反腐闹得那么凶那么狠，但没杀人呐。这个赖小民是第一刀。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谁写的文章不重要，关键要看他背后是谁，是谁的利益在这里发力，借刀杀人啊！所以你也许就不难猜到电文的背后是谁了吧，对不对？动了马云，动了蚂蚁集团，动了大量的江泽民为主的这些权贵集团的利益，你动了海航，你动赖小民，实际上也是在向王岐山方向发力呢。那王岐山在华尔街，在美国有大量的代理人，包括这些智库里面的大量的写手和美国的高级的精英阶层，是不是他要利用他们来替自己发音，让美国的新的拜登政权利用自己的新政权新的力量，用美国的举国之力来帮助他们消灭自己在中共党内的对手呢？这话说的比较清楚了吧，是不是？那么好，你看这个电文用词严厉，刚才说了对习近平全面发力，哎，你看这既可以显示出拜登政府可以有明确的进攻目标，是不是比你川普那个糊涂战略要高一筹啊？另外呢，你川普称兄道弟的独裁者，现在我们要把他弄下去，是不是在弱化川普的政治遗产，也可以在美国的选民面前展现民主党对中共继续强硬的姿态。媒体这么一宣传，为什么 Politico 要转播，要把这个东西再拿来扩大它的政治影响呢？目的就在这儿，让美国老百姓感觉到民主党感觉到拜登政府对中共的下狠手呢。实际上我们知道，随着华能叶简明的消失啊，小拜登那边跟习近平直接联系发财的路子是断掉了，搞掉习近平并不让他们感到心疼了。现在好，有人出手，大家一起合作，留下中共各路神仙，那不是正好吗？中共那些老的权贵集团，老权贵们可以在中共那里重整山河，美国这边呢，新上台的新权贵们可以继续发财嘛，是不是？哎，大家看懂这个路子了吧？咱们继续说第三条内容啊，就是这个画出中美冲突的红线，这是在这篇长电报里面啊一个重要的章节。他说原来川普没有章法，那好，我们有章法，我们对中共很严，所以我把红线画出来，就跟打架呀，你画这条红线，你过这条红线我就砍你了啊，这个意思。这一条乍一看好，拜登政权如果说采用这个真的很有模有样啊，对中共真的是够狠啊， 啊，无论是朝鲜核问题啊、台湾问题啊、南海问题、啊，甚至是对于美国的军事民用资产，你只要一攻击，我就马上对你开战，导致中美开战。这不是显得拜登特别强硬，显得拜登要比川普对中共更加坚决，对不对？我跟大家说，未必啊，其实更危险。我跟大家说一个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观察啊？我跟你说，你说你觉得，哎，这真有那么回事，很有意思。你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宣战的是谁？美国总统威尔逊，民主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宣战的谁？罗斯福，民主党人。朝鲜战争，美国对中共的第一仗，杜鲁门，民主党人。结束战争的是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越南战争，约翰逊，民主党人。结束战争的共和党，尼克松。里根对苏联那么狠，冷战赢了冷战，哎，他没有真的交手啊。后面奥巴马反恐战争是真打了，那布什家族你说共和党人他也打了吧？但是他们的立场这次大家也看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看清楚，这个民主党总统发动战争的比例其实非常高。就我想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错误的战略方向，这种党争私利身后的这种妥协，都会给对手造成误会，造成这个战略误解。说白了就是你跟中共那边，哎，是没有眉来眼去的，怒目横对啊，别人觉得很厉害，下面的你私下交易很多，那共产党那边就觉得，哎呦，行，这次我能跟你这个政权真正做买卖，是不是容易战略误解？然后你却加上了严格的红线，中共又摆脱不了他的强烈的对外扩张、对外渗透的愿望，是不是就很容易踩红线，就非常容易发生军事冲突？一个能在美国优势的军事、优势的科技、优势的金融力量的高压下，导致中共他现在日子不好过。他为什么要杀赖小明？为什么要夺这个蚂蚁集团钱？为什么一个个的金融危这个要解决金融危机啊？就是他正生活崩裂了，经济生活啊，他们难以维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是非常容易解体的。本来是对于中国人民、对于美国人民是上上策、上上结局，你偏偏要因为愚蠢的战略而发生战争，难道不是这一届美国政府有可能犯下的最大的罪业吗？哎，所以啊，朋友们呐，28号的这篇所谓更长的电报，我们要知道它背后的那份肮脏交易与危害，预知到这种交易和危害为中国、为美国带来的伤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是江峰，我们啊，下回再见。